这里是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4月2号，公元2010年5月1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麦迪逊城市悬挂西藏国旗迎请达赖喇嘛；西藏纳许一名教师被判处15年重刑；美中人权对话谈及西藏问题；西藏流亡社区2011年大选最终候选人名单公布；西藏当雄县发生4.7级地震，格尔木遭遇罕见沙尘暴袭击。NOB西藏之声播送西藏地震灾区慰问函特别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政厅为了隆重迎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到访，决定在市政厅办公楼前悬挂西藏国旗。麦迪逊市长戴维·切斯莱维奇宣布，为了表达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崇高敬意，达赖喇嘛到访麦迪逊期间，麦迪逊市政厅办公楼和蒙诺纳湖旁的圆顶大厦上都悬挂西藏国旗。另据达赖喇嘛官方国际华文网消息，昨天14号下午，达赖喇嘛离开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蒙藏佛教文化中心，前往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著名的球馆康塞科球馆中，举行了主题为以慈悲与智慧面对挑战的公开演讲。达赖喇嘛尊者在大提琴演奏家迈克尔·帕特里克演奏的援引世界和平的乐声中走上了演讲台，来自全球各地的9000多名民众起立欢迎尊者莅临。著名服装模特儿麦伦·坎普简要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言时谈到他终身的两大承诺和奋斗，也就是提升人类道德价值和促进宗教和谐。达赖喇嘛说，他很荣幸在这方面能够做出一些贡献。达赖喇嘛幽默地表示，如果你认为达赖喇嘛有魔法后治愈的力量，那你会失望。曾因为胆结石而做了手术，这证明他没有任何治愈力量。所以他表示，大家都是人类的一份子，只是经历与经验不同而已。达赖喇嘛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愿望，无论是一个总统或乞丐，一个国王或俘虏，每个人都渴望幸福的生活。一个人不管是否信仰宗教，他们都有着同样的内心平静的愿望。达赖喇嘛也强调世俗道德的重要性，在世俗教育体系中，增强道德教育攸关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达赖喇嘛还列举讲述了面对挑战时需要靠勇气，而勇气又来自自信，自信的根基是慈悲与智慧，慈心的培养应该从母爱开始等的道理。这是达赖喇嘛尊者第6次访问印第安纳州，也是对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第2次访问。这次演讲活动是蒙藏佛教文化中心宗教饥饿倡议和印第安纳州佛教中心联合主办，演讲会门票收入将协助肯尼亚等的贫穷和饥饿状况。昨天14号下午，达赖喇嘛一行离开印第安纳波利斯，前往明尼苏达州的罗切斯特，在那里尊者将进行每年一度的例行体检。今天15号前往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展开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出席威斯康星大学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创办的心灵健康调查中心开幕典礼。美国知名神经科学家戴维森表示，有超过12位研究员在该中心研究人类精神正面特质的科学原理。该中心也是世界唯一打坐式与脑部扫描实验室毗邻而设的研究机构。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 中共当局对一名西藏女教师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目前外界无法了解她的状况。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西藏纳许地区小学教师拉姆加于今年1月初被指控涉嫌政治罪，秘密判处了15年徒刑。这名西藏女教师从拘捕到判刑，将近被关押了2年时间。消息指出，拉姆贾于2008年曾在纳许地区比什县一所学校中担任教师时，突然遭到一批中共安全人员的拘捕，并对这位女教师在西藏纳许的家中进行搜查后，强行把她带到拉萨。当时中共安全人员没有向家属做出任何解释。被判重刑的西藏女教师拉姆贾是纳许地区纳许县人。从纳许地区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纳许地区第一小学担任25年的教师。在校任职期间，西藏女教师拉姆贾备受当地干部和民众的尊敬和爱戴，其威望很高，因此纳许地区教育局和学校方面就相关工作上经常征询她的意见。此外，本周三12号，中共官员到西藏甘孜州道孚县龙登乡拉日隆，为当地新建的牧民集中定居点房屋举行了庆祝仪式，并强令每户牧民在家中悬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画像，但遭到当地一位西藏妇女的抗议。
你这样装是谁消费呢？你这样存多吧嘞？你看是的，隔壁家的，隔壁家偷过嘛嘞？早年你用过嘛嘞？现在你我过去干不起。
印度南部流亡藏人索朗茨人向本台介绍说，本周32号。道孚县登龙乡拉日隆的西藏妇女次拉拒绝在中共政府统一安排的牧民定居点房屋中悬挂中共领导人的画像，并进行和平抗议。这位西藏妇女表示，即便要付出生命代价，也不会悬挂中共领导人画像。据介绍，当地牧民一直不愿按当局的要求搬迁到集中定居点，于是很多牧民本月12号参加新房屋庆祝仪式后，又离开定居点，返回到各自原有的房屋中生活。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期2天的美中人权对话于昨天14号结束。美国助理国务卿波斯纳表示，双方谈及了西藏、新疆、法轮功和中国异议人士等问题。根据外媒综合消息，本周四13号在首都华盛顿召开的美中人权对话已落幕。主导这次对话的美方官员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透露，双方讨论了言论、宗教自由、西藏和新疆等一系列问题。人权对话结束后，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波斯纳在国务院举行简报会。波斯纳说，对话过程坦率而又具有建设性，包括许多有旗舰的议题。双方讨论了言论和宗教自由，谈到了西藏和新疆，也讨论了食品安全和劳工权益。美方还提出一些具体案例，包括异议作家刘晓波和维权律师高志生的案子。波斯纳表示，对话2天不可能改变重大的政策或观点，但是彼此尊重为日后的对话打下基础。波斯纳说，除了讨论，美方还带领中方代表团参访美国最高法院和精神病院，实地讨论法治和人权。波斯纳继续表示，这次对话最大的进展之一就是同意继续沟通，并敲定明年在北京继续开展下一轮人权对话。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总部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选举民主党于今天15号向媒体公布西藏流亡社区2011年大选最终候选人名单。西藏选举民主党主席席密勇中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西藏全国民主党第三届理事会议之前就下一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选举工作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并且以公开和透明的方式进行审查后，大会一致决定向外公布三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45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初选名单。齐敏雍中表示，该组织要求初选人员就西藏全国民主党提出的两个前提条件上，设限于今天5月15号之前作出回复，因此该组织推荐的2011年大选最终候选人有两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21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组成。
所以刚才提不到你参与俺这个集团当中的当然是预算当中的俺的名字出强度多对哪里啊出强度
西藏全国民主党公布的流亡社区2011年大选最终候选人名单中的两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候选人分别是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智东丹增南杰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罗桑桑格。齐敏雍中最后表示，
文革时期的七八波主席我平路先生、平路呀，这些陆军先生在卡起的呀，恰当先生，在那主要是平路国民党的呀，从头看你恰当。
西藏全国民主党还决定将陆续前往印度南部芒古之、班加罗瓦、维拉库贝和红苏等地开展2011年大选宣讲活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拉萨市当雄县昨天发生 4.7 级地震，此外格尔木遭遇罕见强沙尘暴袭击，截至目前还没有传出有人员伤亡的消息。2008年10月6号曾在当雄县发生过 6.6 级地震，这次地震与此前的地震在同一震区。这次强沙尘暴造成格尔木市烟桥路等部分路段停电。
挪威西藏之声从4月20号开始为西藏康区杰古朵及玉树地震灾民报道特别节目，向西藏康区杰古朵地震受灾民众转达西藏流亡社区和国际社会的慰问电函，并将通过这一节目向灾区民众表达沉痛哀悼、慰问和同情。如果您想对康区杰古朵地震受灾民众表达慰问、同情和支援，请在印度时间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间，通过电子邮箱 info@voc.org 或者电话0091-1892-22-384与本台联系，我们将您的心声传达给杰古朵灾民，让我们共同关心灾区同胞，鼓励和安抚灾民，重建新的家园。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向您播送两位台湾友人通过本台对杰古朵灾民发出的慰问。台湾吐蕃之友会创办人杨长镇在慰问函中表示，我们因身在远方无法到杰古朵灾区慰问而感到非常遗憾，但许多台湾人都非常关切这次灾难，我们在台湾也参加了悼念祈福法会，希望来自台湾的祈祷能回向雪域佛骨苦难的人民。杨长镇说，我在因特网上看到杰古朵山坡上火葬亡生灾民的镜头，再次向许多徒手救灾善后的喇嘛僧侣致敬。杨长镇继续表示，我们能做的有限，但我们卑微的泪水将台湾人与吐蕃人的心联系在一起。台湾人在10多年前的921大地震后站起来了，因此我坚信吐蕃人民也同样将在苦难之中崛起。另一位叫曾文胜的台湾友人也致函表示，支持吐蕃人民的民主自由运动，并祈愿早日重建新的家园。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里。